请大家听我读出这个礼拜的经文。这个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五至三十七节。这里讲有一个法律教师来到试探耶稣，他问老师，我该做些什么才能得到永恒的生命？耶稣说，法律书上面说的是什么呢？你怎样解释呢？那人回答，你要全心全情全力全意爱主你的上帝，要爱邻舍像爱自己一样。耶稣对他说，你答得对，照这样做就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那个律法教师为要表示自己有理，就问耶稣，哪个是爱邻人呢？耶稣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途中遇到强盗，他们剥掉他的衣服，把他打个半死，丢在那里。刚好有一个祭司从那条路下去，看见他，一看见那人就从另外一边走开。同样有一个利未人经过那里，他上前看那人，也从另一边走开。可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路过那人身边，一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他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口，替他包扎，然后把他扶上自己的牲口，带他到一间客栈，在那里照顾他。第二天，他拿两个银币交给客栈的主人，说，请你照顾他，等我回来经过这里，我会付清所有的费用。于是耶稣问，依你的看法，这三个人当中，哪个是遭遇到强盗的人，强盗哪个人的邻人呢？法律教师回答，以仁慈待他的那个人。耶稣说，那么你去照样做吧。我请大家低头祈祷。我听我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我求你去用你的光去光照我们的心，主要真的叫我们去反省我们内心有什么得罪的地方没有。主要求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叫我们能够听见你自己的说话，他都亲自去教导我们。主要将以下的时间都完全的恭敬放在你面前，主要求你叫我们去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我都会从主耶稣名求。阿们。好清楚。继耶稣基督受苦和复活的故事之后，今季我们的季题是耶稣讲故事。我会从福音书去看耶稣所讲的故事，即是比喻。今天让我们看看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相信这个故事大家都很多，如果你信得耐一点的，你都很清楚了。在很多年前，美国一间电视台做过一个这样的实验。他向当地一间神学院发出邀请，请五名应届的毕业生去电台那里，然后以好撒玛利亚人作为一个题目，去讲讲用什么方法又才可以改变现代人对人那个冷漠的态度。那去到广播那一天呢，电台在最后的时间呢，通知那个邀请出席的那五位神学生呢，就说，广播时间提早了，你们早点来吧，这样。同时呢，也安排一个人呢，在那些，在去电台必经之路呢，去扮演一个人呢，是心脏病发，就睡在街头。那这个将要毕业的神学生呢，为了要赶去电台讲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信息，不想迟到。於是見到瞓在街頭呢個人咧，個個咧都繞道而行，趕住去電台講呢個好撒瑪利亞人點樣去改變現代人對人冷漠呢一個題目。佢見到呢個人都好似冇睇到一樣，又幾咁諷刺。相信大家都同意，現今世界越嚟越變得係冷酷無情，就算喺教會裏邊，人與人之間亦都係變得越嚟越冷漠。想學了 Larry 上個禮拜講到我哋，你望下隔離嗰個，你識唔識佢咧？梗係識啦，我老婆嚟嗰個啊，唔識佢就慘。再望下前後，你識唔識佢啊？可能你話我每個禮拜日都係住，都係坐嗰個地方噶，所以我四周圍嗰人都識嘅。但係除咗四周圍嗰啲人都識嘅時候，你再隔兩行嗰啲人，你識唔識啊？我哋教会不是很大，即是百几人，每个礼拜的聚会人数都是百几人。你识不识得大部分的人呢？ 好老實講，我都唔係寫得曬啊，因為近來新朋友非常之多，即係到我要記得一啲人嘅時候，有啲新嘅人嚟，所以咧就都唔係完全寫得曬，但已經好努力去認識大家噶啦。啊，或者你同幾個朋友，你認識嘅朋友一齊嚟西浸嘅，所以你認識嘅只係你嗰幾位朋友。你都冇打算去認識其他人，因為你已經夠朋友啦。呢度喺嗰幾個你原本已經認識嘅人，我曾經不斷去提基督徒係一個群體，係互為肢體嘅。喺個群體裏邊係冇獨行俠，亦都冇小圈子嘅。喺個群體裏邊係無可避免嘅要彼此相交，但係最重要嘅係呢個世界上係好多人正在睇緊我哋基督徒點樣去相交。去判斷我哋所傳嘅耶穌基督嘅愛、父神嘅愛，究竟係唔係真的？如果佢睇到我哋嘅相交嘅模式嘅形式，唔係真正反映出我哋所傳嘅耶穌基督嘅愛嘅時候，佢信嚟做乜嘢咧？喺《使徒行傳》第二章43-47度講到初期教會嘅生活，請聽我讀出第43節。呢度讲到司徒们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人人都因此起了敬畏的心，全体信徒继续在一起过团契生活，所有的东西大家共用，他们又卖掉田产家业，按照个人所需的把钱分给大家，他们同心合意，天天在殿里聚会，又分别在各人的家里分享爱言，以欢喜纯洁的心一起用饭，颂赞上帝，主天天把得救人数加给他们。第43節呢度讲到司徒们行了许多奇迹、神迹奇事，但系呢度亦都讲到呢啲系使人个个都起咗敬畏嘅心，起咗敬畏嘅心。而真正吸引人嚟到认识呢个救恩嘅系全体信徒一起过彼此相爱同跟人人保持和睦关系的生活，而这种生活活出了耶稣基督的爱，所以是一种吸引人的生活，带给个世界人与人的关系一个新的观念。今天就让我们看看这个新的观念。耶稣在路加福音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的背景就是25節，有一个法律教师前来试探耶稣，说老师，我该做什么才能得到永恒的生命呢？耶稣说，法律书上说的是什么呢？你怎样去解释呢？那人回答，你要全心全情全力全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人像爱自己一样。耶稣对他说，你答得对，照这样做就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第29節，那个法律教师为要表示自己有理，就问耶稣，谁是我的邻人呢？法律教师是什么人呢？原文的意思是摩西律法的专家，是大有学问的人，是对圣经是非常熟悉的。当然当时的圣经是旧约圣经，就是今日的旧约圣经律法的博士 PhD 一样。原经文是耶稣和法律教师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是以问答形式进行的。法律教师好像问了两条问题，但他很明显知道第一条问题的答案是什么，所以耶稣问他你怎样解释呢的时候，他立刻如数家珍，立刻答出来。他最有兴趣的是第二条问题，就是要表示他自己有理那条，谁是我的邻人呢？我们看看这两条问题。一个律法教师来试探耶稣，就说我应该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呢？耶稣没有直接去回答他，耶稣用一条问题去回答他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发觉人家问耶稣的事情，耶稣都不是直接给个答案，耶稣都是用一条问题去问那个人。这个其实是一个好的方法，就是怎样去令人真正的思考，令这个法律教师怎样去想一下他问的问题的真正答案在哪里。特别当你带查经的时候，你最重要用这种方法，就是人家问你问题的时候，你用一条问题去问他， 你认为是怎样才是真正对的呢？这个问题在26節 耶稣问法律书上面说的是什么呢？你怎样解释呢？法律教师当然十分熟悉圣经，于是他立刻引用两段的经文。第27节这里说，那人回答，你要全心全情全力全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像爱自己一样。法律教师所引用的在旧约的两段经文，第一就是记载在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你们要全心全情全力爱上主你的上帝，同埋第二段的经文是记载在利未记十九章第十八节，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本国的同胞，要爱自己的邻人像爱自己一样，我是上主。我再读一次这段的经文，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本国的同胞，要爱自己的邻人像爱自己一样，我是上主。犹太人是一个很有民族优越感的民族，他认为自己是神的选民，是属于神的国度，所以其他一些不是犹太人的呢，是不属于神国度的人，所以称他们是什么？外邦人，另外一个国度的人。在他们的思想当中，外邦人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他们的邻舍。律法师的教导，律法师的答案可以说完全是正确的。律法师的答案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大诫命，就是你要尽心尽性，你要全心全情全力去爱我们的主，爱上帝，又要爱人伦，爱人如己。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大诫命。本来法律教师可以离开，讲完之后耶稣说，哎，你讲得对了，传道传对，所以你可以走了。但是圣经这里说，那个律法师为要表示自己有理，他要 show off 自己，他要表示自己有理，于是他就再问，谁是我的邻人呢？其实这个是他真正所要问的问题，虽然他心里面也都以为自己知道答案。我为这个律法师在众人面前想表现自己，用一些难题去难倒耶稣，叫耶稣认同他邻人的定义。他自己的邻人的定义是什么呢？他问这条问题期望的答案是什么呢？他期望的答案就是耶稣说，你的邻人就是你本国的子民，就是犹太人。因为在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里说，不可以埋怨你本国的同胞，要爱自己的邻人。法律教师期望的就是说，耶稣的答案就是你的邻人就是你本国的同胞，但耶稣没有直接的回答他。耶稣用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的内容是要叫律法师自己去判断究竟邻人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今天他所读的经文。讲完这个故事之后，耶稣问他一条问题，也没有直接去回答这个法律教师。耶稣反问的问题是第36节，依你的看法，这三个人当中哪一个人是那个遭遇到强盗那个人的邻人呢？法律教师的答案是法律教师所问的问题是，哪个是我的邻人？哪个是我的邻人？这个是法律教师所问的问题。耶稣反问他，这三个人当中你认为哪个是遭遇强盗那个人的邻人？问题看上来好像相差无几，是吧？哪个是我的邻人？然后耶稣问，哪个是那个遭遇强盗那个人的邻人呢？你认为看上来相差无几，但是法律教师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哪个是我的邻人呢？是以自己为中心，哪个是我的邻人呢？而不是哪个是我的邻人，而不是问哪个是有资格成为我的邻人。Okay. 哪个是我的邻人？哪个才有资格去成为我的邻人？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个资格是由你自己去定。哪个成为我的邻人呢？看你的样子，衰衰地， 唔能够成为一伦人。OK， 唔啱倾，唔能够成为一伦人。做咗啲嘢我唔喜欢嘅，唔能够成为一伦人。我问边个我伦人嘅时候，这个答案系由我自己去定嘅，因为按照我自己嘅喜好。有啲人可以成為論人，有啲人唔可以。你講嘅語言同我唔同嘅，唔可以成為論人。你嘅膚色同我唔同，唔可以成為論人。你鄉下同我唔同，所以唔可以論人。啊，唔需要做出任何嘢。你政見唔同，唔可以同我唔可以做我論人。我以前聽過喺教會有啲因為政見問題、黃藍問題，喺 Facebook 弟兄姊妹啊，哇！佢乜乜嘅咩色嘅，我 unfriend 咗佢。使唔使啊？你弟兄姊妹喎 ，unfriend 咗佢啊？有咩去影響我哋第啲人唔係我嘅鄰人咧？所以西浸我哋話唔可以講政治，你藍又好黃又好 ，I don't care 啊！唔可以喺教會講政治，免傷和氣。係單憑一個問題，係單嘅答案係單憑你嘅主觀去決定嘅。單憑你的心情、你的喜好而決定的這個答案是否沒有意義的，沒有一個固定的答案的，所以這個問題也是沒有意義的。耶穌反問過的問題就是哪一個是那個人的鄰人呢？這個就不同了，耶穌問的是你心目中的鄰舍是怎樣的呢？換句話就是說，如果你想你的鄰舍、你的鄰人怎樣去待你的時候，你想你的鄰人怎樣去待你，同樣要成為別人的鄰人，亦都去怎樣對待別人。他將他自己放在那個的跟鄰人的關係當中，被法律教師去看到，其實是相對的。你想人家怎樣對你，你就要怎樣對人。要成為別人的鄰人，就起碼要付出，起碼要對人關心，對人有愛心，要滿足一般人對鄰人行為的客觀的標準，不是一個主觀的要求，而是一個客觀的標準，是以別人為中心，不是再為自己的需要行先，而是別人的需要為優先。耶穌和法律教師的問題看上去差不多，但實際上是相差千里。今天究竟我用哪条问题去决定我们的伦人呢？究竟我是用自己的喜好去决定谁是我的伦人，抑或我们知道其实有些客观标准我们要遵守，我们要依从。如果我们想人家这样对我们的时候，我们又要同样的去对人家。再看看两种的过路人。今天我們看這個故事的時候，我們看到故事當中有兩種的過路人。第一種是漠不關心人的人，即是關心自己的；另外一種就是全心全意地去關心別人的人。我們看第一類，不關心別人只關心自己的人。耶穌用祭司和利未人去為代表，在我們不需要去研究為何耶穌要用祭司和利未人去做代表，我們只是看看他的反應就可以了。又思想，如果切身處地，我們又會有什麼反應呢？比喻當中講到祭司瞥見這個被打至半死的人躺在地上，就毫不理會就掉頭走了。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一節。雖然耶穌沒有交代原因，但可以推測這個祭司是住在耶利哥的，因為輪班在聖殿輪班呢，就需要去耶路撒冷的聖殿上班，執行祭司的職份，因此他經常是來回在這條路上。他也知道這條路的危險性，也都相信他見過很多個人在這條路上是 被賊打劫或者是被賊傷害的。當他見到的時候， 他看見這個人重傷躺在地上，他的心可能想，這個人會不會 傷重已經死了呢？如果死了的時候，我根本不能夠走過去，或者这个人当我照顾的时候，会不会照顾下的中途他是伤重不治呢？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因为祭司按当时 的律法的制度，祭司接触过死尸之后有被判为不洁净，要停职七日，即是好像现在你染 COVID 要隔离七日一样，五日，即是现在好像是要隔离七日。 接觸了死屍之後要隔離七日，即是七日他都不可以擔當職事，他認為侍奉要緊，於是立刻離開。那時候我們看見只是我們自己的事，自我已經將發生在四周圍的事情掩蓋了，我們視而不見。人的冷漠就是因為只要看到自己而不看到別人的需要。腓立比書第二章第四節這裡講到，不要只顧自己，亦都要關心別人的利益，這個就是信徒群體當中每一個我們必須有的態度。講到利未人跟祭司的表現就有少少不同，他上前看看這個人，但是他最後一樣是走了。路加福音第十章第32節，耶穌也沒有交代原因。當他看這個需要幫助的人的時候，可能他在掙扎著究竟我應不應該出手幫他呢？可能他是衡量自己有没有能力去帮这个人，但也都去推测他很怕这个一个骗局，受伤只是假扮受伤，当他出手相救的时候，附近的埋伏的同党就联手去攻击，抢他身上财物。就算这个不是一个骗局，他都怕在帮助人的期间有其他的强盗出现，到那时自己也都受害，于是决定离去。那時我們去幫人的時候，我們都會很害怕受騙，特別現今這個社會。上個星期二在 Richmond 有騙徒利用假的士，大家有沒有聽過新聞？兩個人，一個扮的士司機，一個扮乘客，然後就那個乘客就說帶不夠錢，於是下車四周人找人去幫手。咁有好心人咧就話你幾多錢啊？佢話8蚊咁樣，唔知8蚊定總之係幾多錢咁樣。嗰個人就揞荷包攞錢出嚟。大哥的士司機話喺pandemic 期間、疫情期間，我唔收 cash 嘅，你要過户啊。咁、那個好心人就攞張卡出嚟 tap 卡入密碼，又之後佢發覺個户口唔見咗幾千蚊。當他報警之後，警察發覺原來有六七個人已經受騙了，被騙的款項是有些多達到幾千 ，total 是20000多元被人呃了這幾個人。這個最大的分別就是這個騙案和以前的騙案不同，以前的騙案都是就是你的貪心啊，於是就呃你想吊啊，或者是你親人受害啊，於是你即刻就要俾錢人啊咁樣。依、這個就係騙徒係利用人願意幫助陌生人嘅心。依、這個即係我以我覺得依個係最差嘅一種嘅騙局，係利用人嘅好心。嗱，無論點樣，人嘅冷漠另一個原因就係害怕有顧慮。我哋唔會主動對人好，因為我哋唔知道別人嘅反應係點樣。你主動跟陌生人打招呼的時候，對方可能不會理你，可能會怕你，懷疑你的動機。你在 lift 跟人說句 good morning， 那個可能都大隻望住想怎樣啊你。在很多年前我去大陸旅行的時候，我跟我太太去見到有對Caucasian 有對外籍的男女朋友揸住個大的相機，不是手提電話，是大的相機啊！咁咧想影 selfie， 哇！好睇佢真係冇個相機，又大嚿，一隻手又好似唔夠力咁樣揸住咁樣。咁我同我太太攞埋去幫佢影咯，行埋去。我話我幫你影啊，使唔使啊？唔使唔得，走。我諗佢係驚我攞咗個相機走人啊！我可以告訴你，那陣時的感受是非常之難受的，就是好像被人拒絕、被人輕看、被人懷疑我的動機。當我對人好，被人懷疑我的動機，那種感受是非常之難受，非常之難受。但當我再想深一層的時候，這個不是我有問題，是他們有問題。為什麼我要因為他們有的問題而妨礙我去做一件我認為好的事呢？跟住我哋想對人好，有冇同樣嘅顧慮咧？別人嘅反應係咪真係咁影響我哋去做正確嘅事咧？至於怕被受騙，我只係只有格外嘅留心喺金錢上面幫助別人，千祈唔好用 credit card， 唔好用 debit card， 唔好講出任何嘅密碼。 只可以利用現金。如果數目太大的時候，如果數目比較大，99.9%都是騙局。另一種是全心全意去關心別人的人。耶穌用撒瑪利亞人做一個比喻，撒瑪利亞人跟祭司和利未人的身份，在律法教師來說是好像一個污穢不堪做盡壞事的乞衣，和一個高貴良善的王子相比一樣。猶太人一個十分鄙視撒瑪利亞人，他跟南國的猶大國不同，北部北國以色列人是比較少受宗教的約束，他是受鄰近的兄弟種族，譬如說摩亞人、以東人的影響，而部分亦都轉移去崇拜他們的偶像和異族通婚。對南國的猶太人來說，這個是不能夠接受的。另外，他們雖然是兄弟，但因為數百年的分裂、競爭甚至戰爭，早已經成為仇敵。因此，在正統的猶太人來說，撒瑪利亞人是一個含有貶義的名詞。在耶穌時代，猶太人和外邦人的之間是明顯有很深的敵意。後來在、口傳法律、叫 Mishnah 裏面，猶太的口傳法律裏面是加上一條的律例，是禁止猶太婦女協助非猶太婦女接生、因為這樣做等於、將一個有份將一個外邦人帶進這個世界，不可以幫他接生。無論在宗教上、血緣上，撒瑪利人其實比一般外邦人是更加接近猶太人，不過他們也一樣受到排擠。使徒約翰寫在、講到撒瑪利亞撒瑪利亞井旁的婦人那段經文裡面，是講到原來猶太人和撒瑪利亞人是沒有來往的。而事實上在 Talmud 即是、猶太的經書、Talmud 的意思是指引，律法書的指引，有這樣的主張。他說撒瑪利亞人的餅比豬肉更加不潔，有些猶太人更加用撒瑪利亞人這個詞是代表輕蔑的意思。但這個撒瑪利亞人竟然間是過去幫助這個有需要幫助的人，成為別人的鄰人是有付出的，包括金錢付出、時間付出，不方便亦都可能要冒危險，更加重要的就是別人是未必會接受你的幫助。但這樣是如何呢？愛鄰人如愛自己一樣，這個正不是要得著永恆生命的方法？或者我們已經有永恆生命確據的人，不是更加應該是要這樣做？究竟誰是我們的鄰人？誰是我的鄰人？法律教師問誰是我的鄰人，單從這個故事的背景看，法律教師應該認為祭司和利未人，然後才是他的鄰人。從他們的背景，因為大家都是猶太人，大家都是在一個教育沒那麼普遍的時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但最重要的就是另外一個人是撒瑪利亞人，他輕蔑的撒瑪利亞人。但耶穌並不是問誰是你的鄰人，耶穌問叫他依你的想法、依你的看法，依三個人當中哪一個是遭遇強盜那個人的鄰人。第37節，法律教師回答就是說，以仁慈待他的那個人。耶穌問的問題是你怎樣然後才能夠成為別人的鄰人，就是要以仁慈待人的人，然後才可以成為別人的鄰人。耶穌是強迫法律教師去思想鄰舍的意義究竟是什麼。鄰舍的意義究竟是什麼？首先法律教師要